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是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主，真的是像 Larry 说的，主，如果你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确实的，是真的，是活的，因为你是复活荣耀得胜的主。主，你自己的得胜带给我们有许多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主日学放在主的手中，主啊，你自己来祝福你的话语。主，纵然我们看见你自己对世界对各国有这样子严厉的审判，但是主，你的审判背后是带着恩慈的，就像你自己被钉死被埋葬是带着荣耀的盼望为着我们复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在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上一个礼拜稍稍 讲了一下下我要讲的，只是讲了2%我要讲的。所以审判列国如果你没有上一个礼拜的讲义，请你自己拿一份。那个我上一次很快的讲到这十章的圣经是讲到神对犹大地旁边周遭列国的一些审判。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对他们有审判，因为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以后，在迦南从一开始他们分地到了他们建国由大卫作王，一直到大卫的王国分开，两北南北两国周遭的列国对他们的侵略对他们的攻击都不断。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对犹大地周围的国家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预告，宣判他们将要受到审判。那我们上几堂巴勒斯讲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预言很多是双重性的，有一些在当时那个时代就已经应验，也有很多的预言不单只当时应验，也是直到以后末世的时候要应验的。所以我们看这些审判的预言的时候，我们要心里面要明白，不单只是当时世代的一些宣告，也是没有应验的部分是以后会应验的。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在圣经里面要看所有的告示，所有的宣判都是围着耶路撒冷，或者是围着以色列犹大地这个地方。所以讲到它的北边南边什么都是用耶路撒冷或者用犹大地来做出发点，讲到北边南北两边。这个周围的国家是12个国家，当然这12个国家里面讲到的也把犹大跟以色列都包括在里面。神是非常公平的，神审判他周遭的列国，因为他们长期欺压以色列人。可是神也没有不审判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在南北两国所犯的罪，神在以赛亚书里面也一一讲到他们将要受审判。所以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也是绝对慈爱的神，他不会只是因为他自己偏爱他的选民，他对周围的列国有审判，独独对他自己的子民没有审判。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所以神是绝对信靠，绝对信实，也绝对在他审判的里面完全显出他恩典的神。我们在以赛亚书一直看下去，我们就知道。所以这个图已经上一次稍微讲过，周边的列国南北埃及古时在南边，亚述巴比伦在北边，跟他旁边的腓力斯以东亚拉伯那个摩亚都在那里，大马色推罗都在他的旁边哈。然后这里稍稍的看过那个亚述的帝国是橘紫色然后巴比伦的帝国紫色，版图非常非常大。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我们要明白当以赛亚发出警告的时候，或者是发出他预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谁霸权？亚述。所以巴比伦那个时候虽然他 跟亚述常常都有战争，他常常都不服亚述的统治。可是在当时，在那个时候，起码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那巴比伦好几次要起来反抗都不成功的，都被亚述给压下去了。所以当以赛亚讲出来，讲到巴比伦以后要被审判，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人，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当权，还不成为一方霸主的时候，你会不会听以赛亚讲的？你会不太觉得不以为然呢？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巴比伦还不算是有什么分量，更里面更提到的是巴比伦以后要被马代所灭。那个时候马代是在最一分在最北边那里，过了举几次那个地方，米底亚就是米底，就是马代。那个时候马代还是名不经传，所以你要讲到那么远的事情，讲到那些他们在当时听那个预言的时候，就说你在讲什么？所以他们不以为然，那个的态度我们很能可以想象的。因为如果你是当时的人，你一定也是同样的反应的。所以神知道，神知道。所以圣经现在摆在这里，要我们学习什么？要学习心不要那么硬。神的心意其实没有变过，那么多年的圣经，那么多的预言放在那里，不是要我们就是手指着别人说，哎，你看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都不听话。我们也是一样不听话的人。神跟我们讲了很久了，圣经有多久的年代了？可是现在很多人还是不信圣经啊，是不是？还是不信。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神的圣灵，有神的恩典，我们信能够接受，不是因为你特别好，心特别软。不是因为我特别好，心特别软，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如果你不认识这个是恩典，你要回去认罪。我只能够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不比他们好，不比选民好，可是我们比他们幸运。在这个时候，你跟我明白了神的恩典，因为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按照圣经里面的预言，有一天是要全家全部的以色列人都会认识神，可是他们要经过许多的灾难，经过许多的灾难。这个神对他们发出的预言，那我们当然上一次的主日学啊，华霞姐妹教过末世的那个启示录，那个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这一堂课里面也会有一些的重复讲到那一方面的预言，可是我们心里面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知道说神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福气，不是我们应得，不是我们比以色列人好。所以不要看见犹太人就觉得，哼，我就是比你们好一点点，因为我接受了。你没这个资格这样子讲，都是恩典。所以上一次讲到说神特别对亚述发出的一个审判，因为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头那两章是讲到巴比伦的预言他要灭亡，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亚述跟腓力士。亚述只有短短的几节圣经，可是神为什么好像讲的很少？因为前面九章十章都已经讲过亚述的那个神预言他们要审判了，所以在第十四章里面讲的就不多了。可是在那里特别提到什么？神对亚述对列国所发出的旨意的惩罚，不是临时起意的。我上一次讲过，不是说我今天该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好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想一想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不是的。神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定义，所以不会转回，不会缩手。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个神是很可怕的。我们常常讲到神是很慈爱，不错，可是神如果只有慈爱没有公义，这个神不是完美的。公义跟慈爱绝对绝对要在一起，只有慈爱没有公义，或者只有公义没有慈爱，都不是我们神的性情， 都不是我们神的性情，所以我们要想到神的公义就是要彰显他的慈爱，他的慈爱就是要彰显他的公义。所以讲过了，这个我们也稍微提过，在因为他讲那么多国家要怎么样子受审判，比较有一些比较难记得的地方。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图，我们比较可以有一些的概念说，如果是要应对的话，相对来说比如说巴比伦13、14章21章头的十节也是讲到巴比伦，这怎么样可以比对相称。那个记得的话，我们在那个图表我也有发给你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可以比较一下，可以怎么样子比较好记，比较好记，因为讲的挺多的哈。我们上就听到这里，巴比伦，那我们都晓得巴比伦是一个很古老的文化，也是很伟大的一个帝国。那当然，那这讲的巴别塔，我们知道巴别塔，巴别跟巴比伦是同一个字，所以是同一指的是同一个的文化，同一个的地方。那巴别塔是在什么地方盖的？示拿平原，对吧？创世纪，示拿平原在哪里？加勒底，加勒底是哪里？巴比伦。Make sense 啊？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为什么他们在示拿平原一大片肥沃的平原？哇，这个地方真好，就像硅谷，好得不得了。人的骄傲就出来了，视为吃不尽的草，游牧民族，你有很多草，发财了，牛羊不愁吃嘛，啊，他们想到盖一个巴别塔，他们塔顶要通天，对不对？要普天下知道他们的名，所以神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不成事。巴别塔、巴比伦，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在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这个帝国，那我们知道上过黄霞的那个但以理书就知道了哈。那个巴比伦有新旧两个时期，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文化。但以理书第5章里面很直接了当的就告诉我们了，那个巴比伦到了伯沙撒王那一代就灭了，被大力乌王灭了。那个时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离开以赛亚讲这个预言多少年？160年。所以以赛亚讲这个预言的时候，预言到巴比伦要沉沦的时候，很多当时人不太能够了解，巴比伦不是很伟大的国家嘛，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被亚述欺负得很惨嘛，你怎么想到是巴比伦？可是以赛亚说是巴比伦，一开始讲巴比伦。巴比伦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因为在启示录里面也是用巴比伦城这样子的一个名称，代表了在末世时代所有攻击神、抵挡神、不承认神的一个 collective terms， 一个总括的一个名称。所以我们看巴比伦，对巴比伦这个宣判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特别是双重的预言，不单只是指到当时那个巴比伦的帝国将要被神审判，也是讲到巴勒说的高峰性的预言，记得吗？我们要看以赛亚是看到以后在末世的时候，神要用巴比伦城这样子的一个代表，世界上面所有那些不信神、抵挡神、骄傲的人、硬着景象、不认识神的人，那个也是他们的审判。所以我们要看13、14章讲到巴比伦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这样子的概念，不单只是讲当时的那个帝国，也是讲到以后末世的审判，是很可怕的。如果你没有上过启示录的主日学，我觉得神的恩典很大，对我们上古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特别恩待， 但以理书上完了，上到启示录，启示录上完了，上以赛亚，都是非常连贯的。所以你们没有来上主日学，或者没有 consistent 来主日学，是你们的损失。神的恩典在哪里？只是你们没有接受。所以回去听，回去听。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 ，Balas 有提过出来。这些年份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可是这个年份如果你们放在脑筋里面会比较有对他有一些 appreciation， 可以能够明白以赛亚在什么时候出来。我要学一下那个 pointer， 在这个时候出来，750到700那个主前，那个，因为以赛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是。从一开始乌西亚王崩有没有，一直到西西加或是马拿西一点点，可是他讲到巴比伦，你看灭亡15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你很能够体谅为什么那些人对他讲的好像so what， 小孩子 and你讲完了之后 ，and 他们不是喜欢这样子，对我有什么关系？所以那又怎么样？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是不是常常也是存在这样的心？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像这些停止聚会惯了的人，OK，and 还是停止聚会。然后上一次讲到了那个停三次就变成三个月，三个月变多久？3年。你的心田不受教，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像小孩子不听你话，然后他们有一天他们就突然就说 You've said this so many times already。 起码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说 Yes, yes, I heard。 可是我说我就很奇怪，我就问他们一句，如果你第一次就听到，你为什么不做呢？你不做我就以为你没听到啊，那我就一直讲啊。如果你第一次听到我讲的你去做了，那我就不会讲第二次啊，我觉得 This is your fault。 那他们就看着我，他们也讲不出来什么话来辩驳我，因为那个 It's the truth right。 可是他们 Well I heard you OK Now get up off your butt and you do it， 现在就起来你就去做，不论我叫他们做什么。所以现在不，我孩子就比你们的都大，所以他们常常都觉得父母亲啰嗦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相信他们听到了，我们不相信他们听到了，因为他们听到了还是不去做，那是谁的错？我觉得是他们的错。可是神在天上看我们是一样的，神跟我们讲的话语没变过，只是我们不太听，然后我们就说神啊，你的旨意我不晓得，神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在天上也是摇头的。所以我觉得巴勒第一堂讲的非常好，神真的是有一些冤呢。我们做父母亲，为什么神让我们做父母亲？只是体谅一点点神做为父的心肠。你没有做过父母亲，你实在不太能够明白那些小孩子有的时候气你啊，气得你都不晓得怎么办啊。那广东话说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叉烧都可以吃，你又我又吃不到，就是生一块叉烧好过生他，叉烧你还可以吃，他你又吃不了，顶心惨咁啊，顶心惨，顶心惨，国语不晓得什么，就是顶心肠不会犯。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心肠，我们不体贴神的心肠，神这些话语给我们都很浪费，很浪费。巴比伦539年大利乌给他灭了，所以神讲出来的话从来不收回的，像圣旨比圣旨还好，金口一出不能回转。圣经里面一开始在以赛亚书160年以前，神在以赛亚17节就讲到了，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他们指巴比伦， 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马代还不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国家，大家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他讲到马代来攻击他们，可能以色列人说马代人离我们好远了、啊、在好北哦，我们现在是担心亚述人，不晓得巴比伦，巴比伦跟我们挺好的，我们如果去到以赛亚讲到那个西西家王的那段历史，又觉得巴比伦王还派使者来跟我们啊有一些外交呢，所以应该挺好呢，跟我们友好邦国应该不会那么差吧。神说你们要被巴比伦掳去，然后马代要灭巴比伦，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你没有这样的信心来接受，你就觉得天荒夜谈。160年的光景，巴比伦在圣经里面13、14章里面讲到他将要受到的攻击跟审判，其实就是启示录里面大灾难的宣告。如果你看那些形容词，那个天上都不发光，天上的众星啊不发光，天使都要坠落什么的，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自己也讲过，启示录也讲过，这些都是讲到末后的时候大灾难来，就跟巴比伦受到马代人攻击一样的，一样的那个光景，一样的光景，揭开第六印啊，什么什么那个地被震动摇撼，他们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完全没有逃避的余地，大灾难。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不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这些我们都要经过。我自己是很相信我们是大灾难一天就被提，所以我自己的对神的感恩，就是因为我又怕痛，我这个最不忍受就是痛，那个死我都还可以，因为就过去了嘛，那个也只知道自己去哪里，我就是怕死以前痛，那个我是很怕痛的人，所以这个是我特别的一个软弱。可是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他给我这样的信心，我相信我是会在这些灾难以前被神提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把握，不论你是信灾前被提、灾中被提，或者是灾后被提，不论你信哪一个，你要信那样子，那个的信念，你要有这个 conviction。今天让我们看见主再来的日子之前有有这些，主再来的日子之后有这些，或者之中，你要怎么过你的生活？你有一天要向神交代的，这个是最 bottom line。How do you present yourself to be held accountable in the fearsome God？ 你在我们那个神可畏大而可畏的神面前，你要怎么交账？这个是你要怎么活的一个动力。巴比伦，我们这个应该在但以理书应该有看过，我想黄小姐妹应该可能有放过这些图片。这个巴比伦城的怎么样子伟大，我们看见看看就好了，这很伟大的城，因为除了图片以外现在看不见了哈，所以看一下，美轮美奂，是不是？可现在变成这样子了。巴比伦他那个帝国被马代人所灭了以后，他那个城没有，其实当时没有被毁。巴比伦城在王国灭了以后，其实有100多年，他有一些起伏的。因为亚历山大攻进去的时候，曾经有一度想要用巴比伦成为他的首都，他有这样的心意，可是有没有实现？没有，因为他的王国也不长，所以他就被分四块了嘛，那个他的国都被分四块，所以巴比伦最后成为这个样子，变成废墟，现在还要被挖出来才发现了。那么前一个很漂亮哦，变成这样子，所以你的房子再漂亮，一场地震都没了，记得哈。所以有的时候不用 也不用太漂亮，我觉得。下一堂课会跟大家再分享多一些，哎，房子怎么漂亮，一下就没了就没了。记得他吗？萨达姆·胡塞，他曾经，你记得这个，看到这个金币吗？这个是他，那个谁，尼布贾尼撒，他想要把巴比伦重新盖起来，重新建成。圣经的预言如果让他做成了，我们圣经就不用念了，做不成。所以你说历史在不在神的手里？在神的手里，结果他建不成。不论我们不要讲 political， 就是说我们到底打进去是应该不应该，很多人在哪里争执半天，不用争执那一个。我们只是说，如果他的心意按照他自己的心意达成了，以赛亚书灵的预言，我今天就不用站在这里讲了，没得讲。可是神发出的话从来不会收回，他做不成，现在就这样子，一直盖不起来。一直盖不起来，神的恩典。这里讲到的巴比伦，神在圣经里面说，他所挑选的人，我们要记得哈，神所挑选的是谁灭了巴比伦？马代人，对吧？马代人那个时候还 again 还是小小的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帝国吧，所以那个时候讲这些话，不太有人能够明白。那个时候的强国是亚述，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亚述有多残忍，我们也晓得巴比伦也有多残忍。圣经里面讲到马代人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我不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他们眼不顾惜什么的。刚刚我们看见那个金节，他们不注重银子，也不喜欢金子，他们不用功，击碎少年人，也不怜悯妇人所生的，够不够残忍？够啊。所以为什么有人问神怎么专用这些人呢、啊？用骄傲惊夸这被神自己讲的，我挑选出来的人是恼恨的兵器，惊夸高傲之辈。我们常常都说神，你要用人，你用一个比我好的嘛，怎么用一个比我更差的人来对付我？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所以你常常说你孩子不听话，神啊，你为什么用这个孩子来磨我？因为你也是不听话的人，神就用一个更不听话来磨你，让你知道不听话是什么样子的。看你孩子，用骄傲的人，用残暴的人，再来惩罚那些残暴的人。所以我觉得圣经讲得很对的，坏人一定有，不会没有坏人，只有更坏的人。神常常用骄傲来攻击骄傲，因为除了这样子，你不会晓得什么是骄傲。哦，原来我是骄傲的人，这个人比我更骄傲，为什么他那么骄傲？哦，原来我也很骄傲的。有的时候我们常觉得我们很委屈啊，为什么功劳都是人家拿？因为我就觉得我比人家好嘛，所以他这样子正是不应该。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看我们的，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传道人怎么分享过，我们常常 very judgmental， 我的孩子一天到晚就说我是 judgmental 的人。我也很承认，我常常都手指会指别人呢，手指指别人，可四个手指是指着自己的，就从来不看其他手指，只是看那个手指指别人，一个手指指别人，四个手指指自己。对着自己的时候就是大拇指，对着别人就是指骄傲。我们下面会讲到骄傲啊是原罪。圣经上面第一个骄傲的犯罪的是谁？天使撒旦。以西结书28章，他是用 这样的一段经文来形容推罗王。我们推罗以后迟一点点会讲到他也要受审判。在以赛亚里面讲到的巴比伦，讲到他怎么样子从天上坠落。在以西结里面同样的也是讲到这个撒旦他是怎么样子一个荣耀的一个创造，可是心里面真的是觉得自己很不一样，也很自以为是，忘记了他们是被创造的，忘记了他是被创造的。又有绿宝石、红宝石，我常很喜欢读这里，哇，红宝石、金刚石、水苍玉，我就想在哪里去，我要去想象它是怎么样子，金光闪闪的，就真漂亮。又蓝宝石，很难全部都看得见，可是你要用一些想象力。神把他的位分放在那里，他是受高遮掩基路伯的天使，可是在中间查出不义，查出什么样的不义呢？主耶稣说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为什么坠落？因为在圣经里面说，我们看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最后一句是什么？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里的五要讲他自己的心是怎么想的，他真的是觉得我真的是可以跟神一样的，我是那么伟大。很多时候我们做人做成功，我们自认为了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不错，我真的是很不错，我真的是很不错。你一直跟自己讲一句谎话，讲过100万遍就变成真的了。你讲过了100万遍以后，你就觉得哇，我太了不起了。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知道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这里形容的明亮之星，它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 morning star， 是晨星，可是从拉丁文里面一翻到英文，他就把这个 Lucifer 这样子一个字用大草来写，大楷来写，就他从那个开始就把 Lucifer 这样的一个字就变成魔鬼的一个别的名称。可是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哦，那个圣经里面提到的明亮之星，在新约里面提到其实是主耶稣基督，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彼得后书里面强调的是主自己的光辉，主自己诚心的那个的显现，是我们急着要去学习的。为什么魔鬼他觉得他可以跟主同等呢？因为我也是诚心，我也是明亮之心，不过我是假装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见魔鬼的诡计，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他不会很显然让你看见我就是魔鬼了，所以你们要 watch out， 他不会的，他会藏在他所用的工具里面，所以不晓得那个是魔鬼的工具。所以我要花几分钟讲一讲这个骄傲，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自夸跟骄傲有多有杀伤力。很多人觉得他们的财富很惊人，他们就很骄傲，这个我们可以明白。很多人觉得他们的权势高到一个地位，他们可以 abuse 他们的 power， 这个我们也是很能够明白。你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当官呢？不论是哪里啦，美国也好啦，那个台湾、香港，你当官的有几个不贪？老实讲，真的不贪，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人那个罪啊，当你在一个地位上面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子的方便，有这样子的权利，去贪，去收敛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不去做，那个是很难得的，那个是一个很高的情操。你不要说当官的，我们也知道在我们 信主的圈子里面弟子也不少，对吧？太多了。那他们说，哎呀，为什么他们信耶稣人也会这样子呢？以前很久以前那个 PTL 的创办人太多了，我也不用列了。他们为什么也会？因为 when you are in a position of power, it is so easy to abuse without even thinking twice about it, you will do it. 这个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我可以站得很稳。你没有神的恩典，你没有圣灵的教导，没有圣灵的 insight 来跟关照，你掉在魔鬼的陷阱里面，你根本不晓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来劝勉，也要彼此来提醒。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可以有那样子的一个 position of power, 我们会去 abuse。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要到一个没有 position of power, but 我们 being abused。这个是保罗说的，我们要采取中庸之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什么人看自己，就像看一面镜子一样，你发现镜子里面你有很多 imperfection。 我看镜子就觉得自己很多地方，从头发一直到脚都很多地方不满意的。你要这样子看自己，当然不只是指外表了，我们不完全的地方太多了。可是我们懂得掩饰，化妆品很重要，掩饰得很好，染头发也很重要。我觉得我白头发你们看不见哈，现在不要看，不要留心看，可以掩饰。我们不完全的地方掩饰起来容易啊，可是你掩饰只是别人看不见，我们的主看得见吗？看得见。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骄傲在人面前，我们觉得我们还挺谦卑的，还好。好像张肖峰弟兄来分享的那个姐妹说，哎呀，我心里面真是柔和谦卑。她讲了两三次她真的受不了，姐妹呀，谦卑不是挂在口里面讲的，两个都不谦卑。结果那篇道给我很大的震撼，给我很大的震撼。弟兄姐妹，我们不明白我们骄傲自夸到什么地步啊。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恩典，我们这些骄傲自夸在神的面前都罪大恶极。因为圣经里面说，神最恨的是什么？骄傲自夸的人。是我们的骄傲自夸把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我们的骄傲自夸，我们就不认识神，抵挡神，拒绝神。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我够好了，我不需要你的救恩，我也不需要你流血。因为我们的骄傲自夸，我们跟我们的创造者彼此隔离，我们拒绝救恩，就是我们的骄傲自夸。所以如果我们不认真自己对付我们的骄傲，知道我们实在是常常自以为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主耶稣谦卑的生命，谦卑到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埋葬，感谢主，也为我们复活。因为他复活了，我们就有盼望。我们下一课会讲到主耶稣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所以要来听主日学。给你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希律王。这里经文讲到，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哇，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那今天当然有很多这样子的人，神也没有叫他立刻死。那奇怪，为什么没有叫他立刻死？像希律一样子，哇，这个应该很震撼，很多人都应该会信主了，是吧？十多几个像希律这样子的人。可是神在不同的时代做不同的事情，方法不一样。我再讲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是在做护士的，所以我认识挺多做手术的医生。我认识一个医生呢，他是做妇产科的。他在妇产科老实讲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是很好的一个 做手术非常聪明的医生，他自己对着我们护士们、麻醉师的病人讲 These are the hands of God、不是我编的，他自己这样子讲的 These are the hands of God。 他的态度也是这样子， I am GodI am God， 他自己没有讲了，他是 hands of God， 他对他所有的病人，对他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有那一个真的是不可一世的那个态度。这一种人不将荣耀归给神，他将来要受惩罚。他当然现在是名也有利也有，你什么都有，可是弟兄姐妹你要相信好日子不会太久。你要想他这一生的荣耀，我给他个90岁100岁做白岁老人也就100年，可是他在永生的里面他是受惩罚的，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的成就啊，如果你觉得你成就很好很高，当然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谦卑，一定没有这样子想，对吧？成就一般般啦，还可以啦，不过比起老王我还是好那么一点。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想，就是比别人好那么一点就好了，不用好太多，我也不希望好太多，可是 好一点就好了，自夸。所以你不要说我不自夸，我很谦卑，你这样子就是自夸，非常骄傲。我非常骄傲，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也是骄傲的，不然不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主不用救你。我们都是自夸都是骄傲的人，都需要主的救恩。这个是从亚述的那些碑文里面我们看见，亚述是非常残暴的国家，只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他是当着所有的人把那个他的俘虏的人那个头切掉啊什么的，而且是慢慢的割。或者我们中国当然不是那个看他们什么刑啊，那个什么行的时候不是一刀斩下去，哦，他们是你我你我你我这样子锯的，非常残忍啊。巴比伦比他们更厉害，马代也不逊于巴比伦，可能神是挺幽默的，你那么残暴，巴比伦比你更残暴。巴比伦觉得自己也很不错，我够残忍的，不会有人来反。马代一样的，没有不坏的人，只有更坏的人。这个他们是讲到他们亚述，他们看那个碑文的解释，他们是把人这样子打横的绑在那里，然后给他们脱皮。我们也不要觉得很那个了，我们中国人不也喜欢五马分尸啊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中国人的酷刑也很多啦，所以也不要说我们比他们好多少，是不是啊？还喜欢坐连法，有的时候我看那些古代的片真是搞不懂，还要做什么超级代价啊什么，我也搞不懂，明明不管的，这家丁也要死，家丁的家人也要死那种。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国家都是非常残暴的。讲菲利士，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周五查经查什么？四世纪菲利士人一天到晚听到嘛，哇，我看的时候我很乐，看见这个宣判，我说哇，菲利士人该死，就他们因为是以色列人长期的敌人嘛，一天到晚来抢那些犹太人的食物，对不对？不要气愤，神惩罚了菲利士人。在乌西亚年间，菲利士人也是常常起来有反抗，可是被亚述也镇压了很多次。那当然菲利士人最后的结局一样，当他到最后被巴比伦攻进去的时候，菲利士人那个时候已经在历史上面已经 就没有了，因为它被整个融入那里的人，那当时的人口，所以现在没有腓力斯人了，没有腓力斯人了。我讲太多了，我已经时间不够了。摩亚，摩亚是谁的后代？罗德，罗德跟大女儿还是小女儿？大女儿，她跟小女儿的后代是谁？亚门。可是这里没有讲亚门，不过亚门其实很早就灭了。摩亚，这里我不想讲圣经为什么，我想了很久，为什么讲摩亚的时候，章节挺多的，而且讲摩亚的地方非常详细。我在那里看了很久，我有四张 slide， 因为这四张 slide 都是我借别人的哈。他就把他的那些城全部都列出来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摩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出葡萄那个时候，在当时的时候，葡萄是表示他们有出产，是有丰盛的一个表示。枝子伸到什么什么地方，还有那个从北，他讲到圣经里面，如果你看摩亚的章节，他讲哀声达到下面，很多上面的城市，哀声达到下面。其实摩亚这个地方，他是有他的本钱骄傲的，因为他非常富饶，非常有多的出产。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第十六章第五节里面，他们说摩亚人骄傲，而且是极其骄傲。我在那里想了很久，你说啊，你亚述你骄傲 OK， 巴比伦骄傲也 OK， 大帝国嘛，马代人后来灭了巴比伦，你能够灭那么大的帝国你骄傲，我也可以理解。那摩亚地方又不是很大，他们也极其骄傲呢，为什么？有没有讲过为什么？我不晓得你没有读过，我想了很久，因为我要讲嘛，我要讲。今天啊，我为什么跟大家弟兄姐妹说我们都是很骄傲的人？你不用有太多，你就骄傲了。你丰衣足食，或许你够了，你也会骄傲的。你不需要成为大帝国，你也不需要像 Bill Gates， 也不要像什么，想不到那个 Facebook 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你不需要像他们这样子，大大的房子，什么的，你才骄傲。我们今天为什么觉得我们还不错？你不需要很多，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如果你很地位很高，钱真的很多什么的，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些人骄傲，你都预着我了，你都预计得到他们会这样骄傲的。可是神要我们看的是，你不需要太多，你也会骄傲的。从北一直到南，没有一个城市会幸免，这个是神要我们看见的。在三年之内，圣经说的，他们会夷为平地，他们能够逃命、能够活命的没有很多。他们被亚述在沙尔根王那个时候曾经被镇压两次，死很多人，所有的地方都被镇压。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你逃不掉的。你要怎么逃？从北逃到南，我们今天走难就是这样子啊，哪里有就往不同的西方面逃。圣经就是告诉你，所有的城市都要受审判，都是会遭殃的。那你逃吧，我看你怎么逃，逃不了的。大马色，其实大马色在圣经这里，它是跟以法莲或者以色列一起来讲，所以你要看那个圣经的话，它里面讲到的预言的审判是合在一起讲的，而且是讲到以色列的比较多，讲到你不仰望他们造你们的主啊什么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讲到大马色被灭的一个过程，没时间不讲。 那个我们看历代志的时候，我们知道巴勒斯也有讲过，他那个亚兰王联合了以色列王，他们去攻打犹大，然后犹大不是就向亚述靠拢吗？那个历史大家记得，亚哈斯王登基的时候，他当然不是一个好的王，所以耶和华的神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就是大马色，亚兰就是大马色的大马色是他的首都了。他掳了许多的国民，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是谁？比加，就是利玛利的儿子，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为什么特别提这一点？神要审判，不单止要审判大马色亚兰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杀了很多犹大人，而且你如果看圣经，他大马色提到那么一句两句，大部分是讲到以色列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对他们的弟兄残不残忍，骨肉之亲，杀了他们12万人。如果你要你看历代志，看那个历史，他们有一些人出来劝他们，他们杀很多人，掳掠了很多他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我说哇，他们怎么那么差啊什么的。世界里面没哪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内战的，请问我们内战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骨肉之亲下手狠不狠？狠，不用怕，回答，狠。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狠不狠？死人多不多？那不要，更不要讲我们中国内战了，南北韩内战了。在世界上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权，当你要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所发动的战争都是残忍的，都是残忍的。所以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受审判，你们要受审判。所以神讲到他们不尊重神，他们拜偶像，里面讲到那个罪，特别是指着以色列人的罪。因为以色列人圣经里面是用他是用以法莲来做代表。为什么用以法莲晓得吗？为什么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因为第一个王是谁？北国第一个王是谁？耶罗波安，对吧？耶罗波安是哪一个族的？以法莲。他里面说他们没有投靠救他们的神，能力的磐石，一直都是讲以色列他们没有按照他们应该要的去侍奉神敬拜神，他们拜偶像，他们完全忘记造他们的主，这个是他们的罪。所以我们要晓得为什么神对以色列人惩罚是很严的，因为神对他们有特别特别的一个期望，他们辜负了神对他们特别的期望跟呼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蒙了呼召，成为他自己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辜负神的期望？神有的时候在天上面也是垂心肝的，就好像我们对着我们的孩子垂心肝，呼召了，蒙召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神对我们也是有一些的盼望的。不要轻看神在我们身上那种的盼望，神不一定要叫我们做宣教士、寻道，什么不是？神召我们要从世界里面出来，分别为圣。我们要向世界表示我们在世界，可是不属这个世界。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可是很多时候，你我都辜负神的心意，没有真的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是神特别召我们出来的一般不同世界的人，跟以色列人其实一样的，他们辜负了神，要受审判的。我们今天求神的恩典，求神的光照，不要辜负他，不要辜负他。时间不够，赶快讲。他这里讲到以色列人雅各，以色列人，他 他们当神审判了以后，他们真的是好像被人打过的橄榄树，已经被摘过的那些果子一样，剩下的人不多。那个光景是很凄凉的。我们要记得，好像启示录里面讲到，你在大灾难逃过那个第一个印，第一个第几个灾，第几个灾，你要逃过，剩下的人其实真的不多，真的不多。可是我们下面那一刻就讲到，真的不多的人有什么反应？不一定。你说你受了难，受过苦难以后，你应该会学这个功课，会不会学？你从历史里面，你会认为人类应该从历史里面学功课。可是历史也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学到功课？今天还有没有战争？
有。
那我们战争还不够多吗？为什么不学功课 ？This is human， 这个就是人。所以你说我们人靠自己有没有盼望啊？盼望是零，靠自己，靠主耶稣盼望就在那里。人不会学功课的，很奇怪。可是这个也是魔鬼的个伎俩。那你那么乖学功课，魔鬼还干嘛？魔鬼让我们忘记神的恩典，而且是常常忘记神的恩典。我们不学，学得不好，我们要常常有这样子的被提醒。我们的神让我们从这些里面学功课。古时埃及，我上一次讲到，我自己也在这一，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为古时头很痛，因为我对他认识不多。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子想，古时跟埃及在那个时候，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分分合合，所以古时的一个王朝，其实在当时是跟埃及可以算是同一个被统治的一个王朝跟帝国。那个时候，他跟埃及处于有的时候分裂，有的时候合一，有的时候在分裂，有的时候又在合一。所以为什么古时跟埃及放在一起讲？我们在十八、十九、二十章里面看到的几个事情比较要提出来的，这个 chart 已经讲得很详细了。他讲到说，十九章里面说啊，那个强暴王残忍主是谁？那个在历史上面没有很确定那个解释，可是他们说很可能讲到这个撒巴谷，很可能讲撒巴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王，不好像王好像都很残暴为止，都是残暴的残暴的王。可是他们最后被沙尔根，沙尔根是一个很伟大的将军，在亚述的历史上面，沙尔根被压迫了以后，就整个征服了埃及跟古时。为什么他要用那么多章来讲埃及跟古时呢？因为我们在历史插曲里面会讲到，那个时候的西西家曾经一度想要向埃及靠拢，来抵抗亚述。以赛亚用埃及跟古时这两个国家将来要受到亚述的攻击，而且被击破，来劝勉西西家，你不要这样子做，因为你靠他们靠人一定会败，一定不能成事，你要靠的要靠那个神。所以他用很多的章节对当时西西家，对当时的居民来讲，你不要靠着你以为靠得见强大的军力，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军事看起来很强很强力，可以帮助他们抵抗亚述王。可是他讲到他们将来要被灭被败坏的时候，被杀败的时候，你们的光景会像他们一样，如果你们不听话。以东、亚拉伯、埃及、古时、亚述，当他们打下来的时候好像很远，他打下来的时候很奇怪，他打下来打打打打打，这个犹大给他攻破挺多的。我们以后看那个历史书的时候，三十六、三十九章就会看到，可以打，他就绕过了耶路撒冷，埃及跟古时先打， 打得可惨了，打得很惨。第十九章里，第十九章里面特别提到，讲到埃及那个时候会有的一些混乱。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这个 chart 会出来？因为他头那十五节讲到当时的情形，埃及的内战就是跟古时来来去去那个内战，讲到埃及经济上面的败亡，经济上面的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混萧条，政治的混乱，从十六节开始一直讲到最后。这个是预言，这个是启示录里面在以后千禧年才会出现的，因为我们还没看见，还没有实现，所以那个是讲到预言，所以要把这个 记在心里面。将来埃及、亚述、以色列都会归主，这个现在很难想象哦，是不是啊？可是现在其实埃及挺多基督徒的，埃及人基督徒挺多的，所以我们要放在心里面，神讲出来的话不会收回，一定会实现，只是在什么时候实现我们要等，所以我们要存着盼望的心来等候着，不要不存着盼望。埃及、亚述、以色列，如果他们要看到圣经，就他们心里面也有盼望的。这个解释一下，他说在河外翅膀刷刷响声，我也找了一下看看什么他们这种的船呢、在那个时候就常常用了，所以他们挖起来很轻巧，过海非常容易。当然他们那个时候讲的海其实就是尼罗河，不是真正的海，是尼罗河。那个时候从那边过到犹大地什么的，就是坐这个船。给大家看看，这个也是从亚述那些碑文里面找出来的。我仆人以赛亚怎么样子肉身赤脚行走三年，亚述王也要照样掳出埃及人、古斯人，让他们露出下体蒙羞。以赛亚这样子走了三年，跟那些人说，如果你们靠拢埃及，下场就是这样子。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还没发生，可是神要他的先知按照他的心意来讲，是 very unpopular 的一个 belief。 你要讲在当时社会不接受的话，他要身体力行，这个是在神面前要多大的 conviction。 所以这些先知是真的是值得我们羡慕，也是佩服的。改那两个儿子的名字也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改，对吧？他要讲神要他讲的，要做神要他做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神讲得很清楚，我们都不会做，何况要这样子的牺牲去做。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接受度、受教度有多少？神跟以赛亚说，你这样子三年了，不是三天了，我们不去聚会也可以不去聚会三年，你要穿成这样子身体力行三年，你想一想那个对比。神也晓得我们的软弱了，从来不随便对你我有这样子的一个 demand， 对吧？神如果对我们有这样子的 demand， 我们很多人真的不来教会了。可是神心意放在那里，我们心里面真的对神要有那样一个愿意为他摆上的心。所以为什么神主耶稣常常说我们要纪念杯饼，我们在受难节、复活节要纪念主？因为我们如果不常常思想到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这些我们怎么会去做啊？不会的，聚会都迟到，还赤身露脚三年，你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就是早上不要迟到，从这个开始了，我劝勉弟兄姐妹不要迟到。不是说九点半到这里，九点半你进来迟到，那个是迟到的， 9:25就要进来安静，那个才算是不迟到。不然神跟你说你赤身露脚3年，叫你不要迟到你都不愿意做，赤身露脚不会。呼，亚拉伯是游牧民族，那个圣经里面讲到他们不会，没有讲太多了，就是讲到他们会是也是从基达从北到南就被打了，这个更快，一年功夫就完蛋了，一年功夫就完蛋了。大家弟兄姐妹忍耐我5分钟，我要把它赶快讲完。推罗在当时来说是海上的贸易王国，应该经济上面应该是顶尖的，因为它是海港嘛，海港当然就是有很多商业的繁荣，所以推罗在那个地方是成为埃及这些地方所有跟他有贸易的一个依靠了。所以推罗一被攻打，其他的地方那个喊急啊，广东话说就是看他只能哭了，因为你要靠他，他一不行了你就不行了。就像如果硅谷倒了 for whatever reason crash 那个 high tech crash， 很多美国很多其他地方大概都得个喊急哭了。这里讲到你商业怎么好，经济怎么繁荣，神一句话说你要受审判你就完蛋了，你不用多讲。他一直被亚述攻击，而且又被巴比伦围困13年，他被巴比伦围困13年的当中受了很大很大的破坏，可是还没有完全败亡，他那个巴比伦攻了13年还攻不进去呢，所以还挺那个的，挺坚固的。后来被亚历山大进去，哇，那个搞那么久都搞你不死，一进去以后就大杀，杀好多好多人，很多人被卖成为奴仆。可是那里圣经里面讲到他被忘记70年以后，后来又会再恢复，然后最后也讲到说推罗会把供物供给神，那个也是预言到末世的时候会这样子说，还没实现。所以我很快讲，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那个这个的图表很快跟大家交代一下。他把巴比伦、把腓力斯跟以东这些的有一些对比，让弟兄姐妹可能记住一两点比较明显的可以有一些的印象，因为读了10章你有的时候不太记得到底腓力斯讲了什么或者巴比伦讲了什么。巴比伦这里是讲到他亡于马代，而且当他被审判的时候神让一切的叹息都止住，所以是一个很残忍的国家，他让很多很多其他的国家受到痛苦。腓力斯跟以东他们圣经里面讲到说他以为旧的王死了新的王会更好，有一个侥幸的心说可能这个新的王会更好，好像我们以为选一个新的总统比较好，有没有比较好看你怎么看。如果你靠人很难说，这里讲到好像以东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早晨会来的，可是有早晨必定有黑夜，你有光亮你必定有黑暗，所以旧的往死去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希望，可是都是人，这个人是好还是坏很难说，你不靠神一切都是假的。摩亚的审判3年，圣经说亚拉伯的审判1年，范围扩大，时间更少。以色列跟耶路撒冷我刚刚比较跳过没有怎么讲，因为下面希望会讲的更多，因为以色列忘记他们的神，犹大呢，耶路撒冷呢一样，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以为他们用军力用修理水池各样的事情来巩固他们可以作战的能力，可是被以赛亚责备，以赛亚说你们靠这些不如靠神， 古诗跟埃及跟推罗这些就是讲到你不要以为你靠别人你可以逃过这些灾难，不可能。如果你有经济的繁荣，也不代表你可以逃过这些灾难。在神的心意里面来说，神就是统管历史的神。我们如果看第十七章这三节，就是讲到世界上面所有的邦国，不论他们有多伟大，可是他们只能够很短的时间，到晚上有金香，未到早晨都没有了。所以他们那个威喝一时的时间其实很短，一个晚上。这些的帝国在神面前其实很脆弱，不堪一击。所有的邦国，神都是用它来做工具而已。神用骄傲来制止骄傲，用强暴来制止强暴。神要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那样子的，没有不好，只有更不好，真的是这样子。从历史所证，我们看见亚述、巴比伦什么的，打了一大堆那个王朝那么久，可是现在他们在哪里？比较近的历史来看，你看德国、日本、蒙古打得够大吧，版图很大哦，现在在哪里？神没有这样子的如果没有神的容许，他们不能做什么。那圣经里面讲到一句很多时候神在人的身上，他要我们在我们有患难的时候，不要靠政权，不要靠外面的人，不要靠其他的一些方法，因为不论他们是如何的强大，跟看起来好像很威风，可是都是在神面前不堪一击的。神儿女的存亡，在当时或许在现代，关键在于我们与看不见神那个关系，因为我们的灵性跟神的关系比其他一切外面可以夸口的更重要。神其实在这些刑罚里面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那么多惩罚？因为神在惩罚里面是有恩典的。神不是说你们就是罚了以后你们就会听话。神其实在我刑罚我们的上面，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他其实是有恩典的。他用强暴来制服强暴，可是他不是一个强暴的神，他只是要让我们看见你人就是这样子。他恨恶邪恶，也恨恶骄傲。神要我们知道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诗篇106篇里面特别提到这一句，因为他讲到当时因为以色列跟犹大同样受到神的审判，神提出来一句，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其实今天我们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也都一同犯罪，我们不比他好，我们都是罪人。神的恩典里面为什么要叫我们？因为他要我们得救了，他让这个救恩给我们，就是让你们知道我在刑罚你们的里面，我是有一个道路让你们可以出来的，可以逃避神的愤怒的。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讲了那么久了，神还没有来啊，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啊。他不是当年，弟兄姐妹你要记得，神不是当年，神不是不来，神要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悔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所以我们也要明白，神在圣经里面一下讲到埃及啊、亚述啊、以色列一同都要归主，在末日的时候，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这样的盼望，在神的国里我们要合而为一，这个是神万事里面的奥秘。以色列人、外邦人就是我们了，跟神就跟选民合而为一，而且向耶和华许愿。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恩典，我们要不要？我们要了这样的恩典，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听了很多的惩罚不关我的事，因为我不在那个时代。错，这些惩罚是要告诉我们要警醒，要等候，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的选民一样被神招出来，可是 辜负了神的心意。神对我们有自己也是有这样的心意的，也是有这样的心意的，不然他不会把圣经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明白主啊，你要我们从这些的里面，主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伟大的救恩。主啊，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我们都是金花狂傲之辈。主啊，我们常常都觉得自己很好，但是主，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你为我们受死，你为我们埋葬，也为我们复活。你今天把这样子宝贝的话语给我们，主啊，你要我们明白，主，你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主啊，你把应当要留在我们心里面属于你的话语，你就要让我们留在心里面；不属于你的话语，主啊，你就挪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常常带着你复活的盼望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